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好，我们这个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呢，是在罗马书的第五章一到十一节的经文。这个我们后同工是不是准备好这个经文了？好，我们大家好不好起立，一同来诵读神自己的话。来，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既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只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所愤怒且借着神的儿子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与神为乐。感谢主。好好好，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在主日清晨，你召聚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这位独一的真神因为基督在主日复活了，我们也因信得了这死里复活的生命，从此我们不再受罪和死亡的辖制。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们求主祝福以下的时间，我们继续要用你的话来敬拜你。求主圣灵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一个安静受教的心，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改变的工作，并且我们得着属天的力量，让我们的生命离开得救的开端，借着聚会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扎根在你的话语当中。因为你的话语就是生命，你的话语就是灵。我们求主灵运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以至于我们可以靠主的恩典为你做了美好的见证。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了这个罗马书的第五章了。那么我们先用一点点时间呢，仍然是回顾上一段经文所分享的这个内容作为今天的一个经文的背景。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在罗马书呢，它进入到第四章以后呢，这个亚伯拉罕呢，作为一个因信称义的例子，保罗用这个亚伯拉罕作为一个因信称义的例子呢，来告诉犹太人，那因信称义呢，它不是一个新鲜的一个事物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也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这个也不是我保罗自己所创造的。这乃是神的一个旨意。那么这个救赎的方法呢，是在旧约当中它一直是存在的这个并且呢，这个亚伯拉罕呢也是这样因信称义的这个保罗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你们所看重的所尊敬的亚伯拉罕呢，其实他不是因着行为称义的，乃是因信而称义的。那这个并且保罗在这个四章的十三到二十五节的经文当中呢，他阐述了这个因信称义呢，是神借着这个亚伯拉罕赐给愿意相信的人。那么神的应许呢是可靠的神的应许呢是信实的，他的应许呢是超过律法的因为这个亚伯拉罕信神的时候呢这个算他为义的时候呢，这个律法还没有颁布所以这个因信称义他不在乎人的一个行为的他只是在乎这个你称义你这个信。那么其次呢这个神的应许它是超越环境的一个限制的。 那么亚伯拉罕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他信耶稣这件事情呢，是在耶稣降生之前2000年前啊，已经发生了，他已经开始信了，他是超越时空的一个限制的啊。那么并且呢，这个亚伯拉罕和他太太呢，这个撒拉呢，是在没有任何生育的条件的情况下啊，神是让他们这个啊这个怀孕生子的。那么最后呢，我们也分享了这个啊神的信实呢，他是这个超过了这个犹太民族的啊，是他的信实是给所有的啊这个信主的人的。那么这是呢我们上一段经文啊所分享的一个主要的内容。那么今天呢，这个我们的这个跟随这个经文的次序呢，我们来到了这个第五章啊，来到了第五章。那保罗呢要借着这段经文呢，是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因信称义了以后呢，这个到底是从神那里领受什么样的恩典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人活的都是盼望领受啊这个恩典和祝福的。那么保罗呢，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当中1章12节，他也告诉我们，他是告诉我们怎么说，一个人活着呢，他不是说靠着人的一个聪明，乃是靠着神的恩惠的啊。这是保罗自己写的啊。所以说，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当这个保罗他讲完人的罪以后呢，他开始来讲因信得着因信称义这样一个信息，然后呢，是因信称义这样一个信息呢，是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恩典啊？他保罗呢是照着这个次序来讲这个恩典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他一定是要注意这个经文的前后次序的安排的啊，因为这个次序是显明了神的心意的啊。我们也知道这个次序它是从啊神自己。是出于神自己的。比如说啊，我们看到这个在创世纪的时候，那我们很多弟兄都读过创世纪，对不对？那是神是先创造男人，然后呢才用一根肋骨呢是创造了女人。那所以说我们这个当我们在看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尊重神所安排的一个次序。尊重神所安排的次序，就是其实就是尊重神啊。那我们看到保罗他先指出了人的一个罪啊，人的问题以后呢，然后呢才开始跟你讲这个因信称义，然后再跟你讲这个恩典。那么这个恩典呢，它是一个特殊的恩典啊，特殊的恩典，它不是一个普遍恩典。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恩典的分特殊和普遍的啊。那么普遍恩典呢，是给所有的人的啊，这个有阳光、雨水啊、空气等等。那么信主有信主的人和不信的人，他都可以享受的啊。我们往大街上一看，这个太阳现在这个普照大地的时候，那马路上很多人还是不信主的。所以说这个他的普遍的恩典是无论是你信主的不信主的他都给了。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这个太阳照好啊，这个好人也照怎么样矮人的啊。那么但是呢，特殊恩典呢是专门给的，是专门给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啊，是专门啊，这个是不一样，这个和前面的这个普遍恩典是不一样。所以圣经现在这里面讲的，保罗在这里面讲的是特殊恩典啊，特殊恩典。那么这个恩典呢，它是有条件有基础的啊。那么是在圣经在什么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来讲这个恩典的呢啊？那么是这个我们要非常清楚啊，这里面就是讲恩典，讲神的爱了。那我们都知道神讲爱讲神这个恩典的时候呢，它是有基础的啊。虽然神是爱，神确实是爱，圣经是这样讲的，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觉这里面有一个基础的。那这里面是有一个最基本的基础呢，就是你要信耶稣的，你要信耶稣，然后你才可以读下去。你不信耶稣的话，你读不下去的啊。而且相信耶稣，那我们在这个之前几次讲道当中也讲过了，相信耶稣是在悔改的基础上是来啊来信的，是我承认我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得罪神的一个这样一个罪人。啊，然后呢，我是相信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救恩的。所以说世界上讲了很多博爱，博爱这个是在圣经当中找不到的啊。世界上的人他喜欢讲很多的爱，但是圣经当中的讲神的爱不是这个东西啊。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神不允许这个人搞同性恋的，对不对啊？无论是旧约也好，新约也好，都是这样讲的啊。有人会说哎呀，你们的神太狭隘了啊，是没有包容的，听不听到过？神禁止人搞同性恋，就是神对人的爱啊，这个我们要非常清楚啊。再比如说圣经告诉我们说，除我以外没有别神，你也会听到哎呀，你们的神太狭隘了啊，所有的宗教都可以到神那里去了啊。那么这个信息也是不对的啊，尤其是近几年来 天主教常常会发出这样的一个信息，尤其是教皇啊。所以说我们要是要抵制的，我们的神不是没有原则的啊，我们的神他是这个给出去恩典的时候，给出去爱的时候，他是有原则的，尤其是在特别恩典的特殊恩典当中的，尤其是现今在这个世代当中啊，是属灵堕落的世代当中，我们更要看重圣经所强调的那些属灵的原则。那么这个特殊的恩典呢，这个基础就是你要相信耶稣基督的啊。那么神呢，就无条件的将救恩的恩典呢，就赐给人啊，无论是你是谁啊，只要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他就将这样一个这个救恩呢，是赐给你的。那么我们这个要借着刚刚读过的这样一个经文呢，啊，我们今天要分享这个以下几点信息。那我们要分享四点信息。第一个呢，是因信呢得的与神相合。那么然后呢，是因信呢是站在恩典当中了。第三个呢，是因信呢得的以神为乐啊。第四个呢，我们要分享的是因信呢得的神爱的浇灌啊。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一点，因信得的神的相合啊，神相合。我们来看这个第五章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那这里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主耶稣呢，这个我们可以借着主耶稣，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得与神相合。那么这个呢，是中文和合本的这样一个翻译啊，这样一个翻译呢是相合两个字。其实呢，这个其实有点这个画蛇添足了，就是平安了。啊，就是平安的这个字，原文也就是这个平安的意思啊。那意思就是说啊，一个人这个在没有这个因信称义之前呢，他和神的关系呢是敌对的啊，是敌对的啊。现在是有一个平安在这当中了啊。你没有信耶稣之前呢，你是没有平安的啊。那虽然是以色列人他们见面的时候，他要说一句话怎么样 ，Shalom， 对不对啊？就是平安的意思。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没有与神生命连接的生命呢，其实里面是没有真正的一个平安的，没有真正的一个属天的平安，这只不过是嘴上讲一讲而已啊。一个人没有基督的话，他的生命呢，其实是处在一种与神敌对的状态当中的啊，就是人活在一个神的一个咒诅当中的啊，人活在一个神的咒诅当中的。因为呢，为什么呢？我们有罪，我们的所有的心思和意念都是与神对着干的。神要我们往这个右边走，我们偏会往左边走的，啊，神要我们往左边走，我们偏会往右边站的，啊，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一个样子的，啊，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原来是与神为敌的，就神的话我们根本不愿意听的，啊，我们也 不太愿意打开圣经的，啊，那我们知道不信的人他其实是非常讨厌圣经的，啊，人讨厌圣经，其实他的背后就是讨厌神了，啊，那么这个是人的一个罪人的一个本性。罪人的本性就是讨厌圣经的，他不愿意相信神的，不愿意领受神的话的。那这股力量是非常大的，这股力量非常大的，因为圣经非常清楚地跟我们解释过了。那么这个世界它其实是握在这个恶者的手下的，以至于什么呢？以至于我们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这样的力量仍然残留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的。啊，这个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以后呢，这我们的肉体并没有消失，啊，那么这个肉体是抵制属于神的东西的，啊，都会抵制的。所以说我并不很惊讶，有人说这个我不想听圣经，啊，这个我也不想读圣经，啊，我对圣经没有兴趣，啊，甚至基督徒这个不在这个不愿意在这个圣经上花时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但是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不愿意读圣经的话。这不是一件好事，啊，因为这是，啊，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今天在面临这个挑战的时候，面临在难处的时候，啊，这个，这些时候呢，往往喜欢怎么样找方法，啊，他第一时间他没有想到这个我的问题呢是应该是第一时间来找神的。为什么？他和神的关系不亲近呢，啊，他愿意这个找方法，因为方法能够帮我解决问题，我的目的是要解决问题啊。但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他是要告诉我们生命的关系，他是要解决我们生命的关系，啊，所以说我们看看我们的差别是其实是非常大的。那么人在没有信耶稣之前的关系是怎么样呢？啊，这个第十节是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 我们是和神呢是有仇敌的这样一个关系，是仇敌之间的关系啊。那么这段经文呢，就是罪人和神之间的一个关系的这样一个写照啊，写照。那我们来看这个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的一章这个五到六节啊，这个是这个神讲的话，神对这个以色列人讲的话啊。你看他们一直悖逆，对不对？这个已经这个啊满头啊这个被这个鞭打的这个满头头啊疼痛，全身发昏了。那么人伤口呢？这个都全身都是伤口，仍然是要犯罪得罪神，仍然是要犯罪得罪神。弟兄姐妹，这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就是说一个人犯罪了以后，被神管教了一次、两次、三次、四五次，一直是这个样，甚至伤口没有好，他仍然记不住，仍然是要犯罪得罪神。那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是认为这是以色列民，对不对？其实不是以色列民了，其实我们也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什么时候信耶稣的永生的？什么神的话根本 don't care， 对不对？啊，那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呢，他们一次一次犯罪，在旧约当中是没有任何悔改的意思啊。就是好比说是我们如果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这个家庭当中，我们会发觉这个家长这个没有办法管教这个孩子，这个孩子这个顽皮或者顽固到被这个父母已经管教了多少次，已经都没有用了，已经没有用了。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些经文都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人是他偏偏要犯罪，就是不听神的话。那么愿意呢，是换句话说，是人是罪人是愿意活在神的一个咒诅之下的，这是人的一个本相啊。这也是我们信主之前的光景。那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很奇怪的 LGBT 这么疯狂了，对不对？哎，我们觉得这个事情怎么可能呢？但是这件事情这个生生不灭啊，现在是仍然是在这个热火朝天当中啊。这个最起码我们认为这个是罪，对不对啊？但是他们那些人啊，仍然是在这个热火朝天当中。但是呢，保罗现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耶稣他为我们所犯的罪呢都担当了啊。那么神看我们呢，是因为耶稣的公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了啊，所以呢，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呢不再是敌对了，是一个平安的关系了啊，是平安的关系的，啊，弟兄姐妹，平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平安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一个人啊，无论是你有没有物质的这样一个丰富，还不算重要的，啊，一个人若是没有平安的话，那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悲哀，啊，一个人这个是你再有钱啊，腰缠万贯的话，你整天活在一个啊这个终日惶惶不安的一个光景当中的话，那你的人生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没有什么意义的啊，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这个神这里面讲到这个与人是相合的，或者是我们解释这个说是平安的，它不是只说心里的平静，平安和平静是不一样的啊。人心里的平静不一定是平安的意思啊，那平安它也不是什么人感情的这个问题啊。当我们谈到平安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讲到啊，我感受到了平安了，对不对？啊，我感受到了平静了，啊，我感受到满意了，啊，我感受到舒服了。这可能是有些人这个啊讲到这个平安的这些表现，这只能说是表现这个平安的表现之一啊，但不是平安的重点。这些东西我刚才讲的都不是平安的重点。这里的平安不是在讲这些东西，这里的平安它是不是在讲你主观的感受，而是来讲是客观存在的这样一个平安。啊，记住我们这里是讲这个与神相合，不是在讲人的平静，这是与感觉没有任何关系的，这是在讲一个实际的这样一个关系啊。是你信了耶稣以后呢，这个实际就是你和神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敌对了啊，是平安的一个关系。一个不信主的人，如果你去问他你有没有平安呢，那我这样的问题原来这个问过穆道友的这个，他说有平安的，有平安的，那我没有问题啊，啊，我感觉也很好啊，我很平安的，平安对我来说没有问题的，啊，你们信耶稣的人说有平安，其实我不信的也有平安的，啊，这个是很多不信的人的一个认知，啊，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一个非信徒体验到的平安，和一个坐在坦坦尼克号上人躺在那里的喝香槟的人，他是感觉是一样的。他 他们的感觉和坦坦尼克号上面人这个坐着享受的人，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船呢，当时是马上要沉下去了，啊，他们在船上的人也是感觉很舒服啊，很满意啊，感觉很好啊，他们的感觉是怎么样？是奇妙的，是满意的，是舒服的，啊，但是正是这批正在享受的人呢，享受所谓的平安的时候呢，那个坦坦尼克号呢是正在往下沉下去了，弟兄姐妹。罪人暂时感觉平安，但那是暂时的一个假象，暂时的假象。神借着因信称义要赐给我们的平安，它是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是一个永久的一个平安。它不在乎周围的环境好不好的，它也不在乎我身体好坏怎么样的，它也不在乎魔鬼的攻击的。这种平安它是没有办法夺去的。那你说这个，你讲了半天，这个我越讲越糊涂的话，我举一个例子，保罗就是这样一个人。对不对？保罗的环境是非常险恶的，他所身处的环境都是非常险恶的，他的身体也常常劳累，啊，这个没有好好的休息的，他也受到这个魔鬼常常的攻击的。但是我们读一读保罗的这个书信当中，我们真的是体会到他有属天的平安在他的生命当中的，啊，我们再来看这个第十节，啊，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那么这里面中文翻译的和好，和前面这个讲到的这个相合呢，还是有些区别的，啊。那么前面这个强调的呢，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呢是有平安的，啊，神不在这个因为我们的罪呢来执行这个公义的。而当这里的和好呢，是表示当你进入到这个恩典当中以后呢，那么同时呢，你和神之间的关系的，因着耶稣基督与神怎么样和好，关系是好了。前面是平安了，相安无事，啊，相安无事。那么现在呢，是有了这样一个关系，这个关系呢是和好了。那么这个是两层的意思，啊，都是呢，这里面后面讲，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那么这句话呢，在原文当中是一个将来时态，是表示在今后的一个审判当中呢，基督的血免去了神对你的一个怒气了。弟兄姐妹，这里面讲了神对人的怒气，啊，我们在这个罗马书当中一章十八节都讲到过了，啊，我们就不再回去再讲一章十八节的东西，啊，我们要知道神的怒气它是如何的，啊，那我们如果我们认识到神的怒气了以后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就更应该珍惜神所赐给我们的这样一个特殊的恩典的。好，我们来看这个，我们来看一些经文，啊，几节经文，在这个撒母耳记上，啊，下这个第八节，二十二章第八节，那时因他发怒，地呢就摇撼颤抖，天的根基也震动摇撼。那么这是他，这个他当然是这个耶和华神了，啊，当时神有怒气，啊，他要发怒的时候呢，是地动山摇的，地动山摇的。那有学者呢，啊，借着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字，啊，这个发怒这个字呢，他解释到这神的怒气呢，就好像火山马上要爆发了，啊，火山马上要爆发了，而且这个空气当中已经弥漫了那种硫磺的东西，已经弥漫出来了。只是呢，在地上的人呢是感觉不到，只是那种你个人的感受你没有体会到。那么这个词呢是表示这个意思，啊，我们看到这个神他的怒火已经怒火中烧了，就是马上要爆发出来，这是他对罪人的一个态度，啊。那么今天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洛杉矶的这个山火当中，我们有没有看到神的怒气啊？我想我们应该，如果说是与神常常交通的话，我们应该是可以体会到洛杉矶的山火当中，你应该是看得到神的怒气的。当然，我们的祷告也是为这个那些受灾的人来祷告。我们是应该是要体会到这是神的一个警告。因为洛杉矶呢，其实是美国 LGBTQ 文化的一个大本营之一了，啊，那么好莱坞它也是输出这个 LGBT 的这个主要的阵地了。那你再去看看那些受灾的人，啊，我们记不记得这个索多玛和俄摩拉是如何领受神的一个怒气的？这两个城市他们怎么样这个领受神的怒气的？结果呢，他们不是领受了这个硫磺和火湖的结局吗？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看任何事情，我们都是要从一个属灵的角度上来看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因为属灵的事情它决定属世的一切。
我们很多事情都在看啊，这个哎呀，这个事情，这个世界发生这个事情，这个世界又发生那个事情。我们透过这些东西，我们要用属灵的眼光来看的，啊，这个背后都有属灵的含义的，都有属灵的征战啊出来的。我们要看到，从这个大火当中，我们要找属灵的一个含义的。我们也看到，神公义的审判，他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啊。这个诗篇七章啊十一节，天天向恶人，这个恶人就是不信的人了。其实你说我感觉不到，对不对？啊，那么然后呢？这以赛亚书四十八章二十二节，他说恶人，这是就是罪人，恶人呢必不得平安的，就是没有这种平安的关系的。好，我们来看啊，我们再来看这个第十节啊，这个神的愤怒呢，之所以被免去，是因为基督耶稣的血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身上有耶稣基督的血。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人，都有耶稣基督的血的。你说这个你怎么知道这个耶稣基督的血在我们身上？我们来看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二节，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以成圣啊，得成圣，得成圣洁，以至于顺服基督耶稣，又蒙他怎么样血所洒的人，我们这些人都身上有基督耶稣的宝血了，我们有他的宝血了，这个是非常清楚的。我们每一个信徒，你只要是信耶稣的，我们都身上都有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那有人会说了，这个哎呀，你讲的太玄乎了，这个圣经也太讲的太玄了，我真的感受不到基督的血在我的身上，或者在我的生命当中。同学们，同样这是一个属灵的事实，我们用肉眼用理性，你很难理解这件事情。如果是你相信神，你要相信，你用相信的办法 就可以 得着了。但是我告诉大家，灵里面魔鬼一定是看得见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啊，就是我在刚刚信主的这个2003年的2004年，这个已经是离开现在这里20年了。我刚刚这个信主那段时间，啊，教会当中，这个我们在这个原来家庭教会当中就有一个见证，有一个姊妹呢，她是刚刚信主的，啊，那么正好那个时候呢，这个姊妹所在的公司呢，他们组织旅游啊，这个到这个浙江的这个普陀山去旅游。那么公司很多人这个听到这个啊，这要到普陀山去旅游的话，都是非常兴奋的啊。那么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普陀山里面有很多算命的啊，那么有人说这个是很准的，那么很多人去呢，他也是这个顺带这个去算算命啊。那所以呢，这个所以呢这个有人呢就为这个姊妹呢，这个是买了这张算命的这个票啊，这个票子啊，这个算命这个好，听说很准嘛，这个他是算钱的啊，每算一个人多少钱的，那么有人呢就是替他付了这个钱。但是呢，这个姐妹呢，啊，她又是刚刚信主了，也不太熟悉圣经了，啊，她也不知道这个基督徒是不可以去算命的啊，但是她这些好玩嘛，反正你们叫我一起算了，好啊，你们钱我跟我钱付了，我也去听啊，这个啊听一听嘛。那么他就在这个算命的队伍当中了，这个算命这个还有队伍的，啊，他就排队等着。那么正好轮到他要去算命的时候呢，那对方这个算命的人呢就告诉他，他说我不跟你算。那个姐妹也非常尴尬，因为大家都在排队嘛，对不对？他说我不跟你，别人都会算了，就我不跟你算，为什么呢？啊，他是因为这个很多人在这个当中，这个他也非常尴尬的，啊，那么结果这个偏偏轮到他就没有了。那么不过呢，这个姐妹她说，那么你是不是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个不跟我算啊？她说你知道这个算命先生这个是如何回答她的。她说我一看你就是基督徒。这个姐妹身上没有任何的十字架的记号的，没有任何十字架的一个装饰的。那有的人这个信徒他喜欢放在身上，这个挂一个十字架挂在身上的，这个姐妹没有的，没有任何这样一个东西的。你要知道，算命先生他为什么能够知道他是基督徒？这些人呢，都是通邪灵的，弟兄姐妹，这些人都是通邪灵的。他们在灵界的层面，他可以知道你是基督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人了。弟兄姐妹，神的应许这样是这样的一个真实的这样可靠。一个刚刚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人，他就得了这样一个因信称义的这样一个生命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所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真的宝血涂抹在我们的身上，啊，你用这个思维你没有办法去想的，但是这是件真实的事情，灵界里面已经发生了。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呢，我们千万不要去追求那些感觉的东西。当我们信神了以后呢，我们就相信神的话是又真又活，是安定在天，是永不改变的。 我们是从神那里领受了一个属天的一个平安的。有的人要用理性的想法去想这件事情，他是想不到的，他也想不好这件事情。有人要用感觉去想，有的时候也感觉也 不可靠，但是神的话语他是永远是可靠的，神的应许是永远可靠的。信耶稣我们不是凭着感觉去信的，是凭着神的应许去信的。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圣灵同证我们怎么样，是神的儿女，感谢主。那么千万不要轻看神所赐给我们与他和好的这样一个恩典，这个恩典是真实存在的，是在灵里面是真实存在的一件事情。我们也知道这个主耶稣他有很多名号，这些经文我们常常在这个圣诞节用了，我们看到最后怎么样，这个名号是什么，他是和平的君，他是和平的君，他是赐平安的，他是赐平安的主。我们领受的这样一个属天的平安就实实在在在灵里面已经完全发生了。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二点，因信站在神的恩典当中啊，因信站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来看这个第二节，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那这是在讲什么？这是在讲一个人因信称义了以后呢，就进入和站在神的恩典当中了。那么注意，这个里面有两个动词，一个是进入啊，一个是这个站在。那几乎这个是同时发生的，几乎是同时发生的。那在旧约当中呢，他的圣所当中呢有一个至圣所，圣殿当中有一个至圣所，里面呢有一个约柜的，约柜上面呢是有一个施恩座的。这个施恩座呢这个其实它的你去读原文的话，它就是一个赎罪的意思，但有的英文版本呢它也会来翻译成是怜悯的意思。那意思就是神除去我们的罪是因着他的一个怜悯。这里我们讲到这个基督徒信这个，因为信呢他不仅仅是和神的关系和好了，并且呢他已经是站在这个恩典当中了。那我们要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呢这个是要讲到这个施恩座啊，要去领受这个恩典的话，那不是随随便便的人都可以进去的啊。犹太人这个到这个圣殿当中他有很多规矩的，有很多规矩的。犹太人也是非常看重这个规矩的。在这个圣殿当中外面这个有怎么样，有这个外邦人院。那这个非犹太人呢他只能在这个区域了。然后呢接着是妇女院。妇女院呢他是有这个妇女和这个犹太人男人呢是可以进入的，但妇女不可以往前了。一直到这个在前面这个以色列人院是男人呢是可以进去的。再往前呢就是祭司院，就所有的祭司呢可以去的地方。那么然后在这里面呢就是圣所和至圣所。那么是这个一般的祭司呢，他只能是在这个至圣所以外的地方去活动。至圣所，他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到里面去为百姓来赎罪的啊，他要面对这个施恩座的，他要面对这个施恩座的。所以弟兄姐妹，在旧约的时候，能够真正进入到至圣所的人，他只有一个人，是这个大祭司。而且呢，这个大祭司进去以后呢，他是要冒着风险进去的。你说这个为什么这个冒着风险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大祭司他也是罪人呢。若是他没有处理完自己的一个罪的话，不处理自己罪清楚的话，他也可能会被神击杀的。大祭司在侍奉的时候，他身穿大祭司的衣服啊，在这个衣服上面这个是有一个铃铛在这上面的啊，有一个铃铛在这上面的啊，这个在他的这个袍子上面的。这个铃铛响表示这个人还活着。表示这个还是这个活的。所以说我们看到他其实也是在神面前在侍奉的时候呢是恐惧担心，因为他是一个罪人啊。如果在他在里面侍奉的时候这个铃铛声音没有的话，那表示件什么事情啊？这有可能他被神击打了已经啊。所以说呢，这个不是一般的人啊都可以进去的。但是今天怎么样，基督除去了我们所有的罪，我们就有这个特权了。我们有这个特权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了，我们不会被神所击打的，我们就可以借着基督来到这个至圣所面前与神面对面了。我们今天是有这个特权了，弟兄姐妹不要小看这个特权了。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面前，为了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怎么样随时的帮助。弟兄姐妹是因为怎么样，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以后，这个殿里的幔子裂开了，这个前面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一条活路了。弟兄姐妹，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条路啊。 我们来看这个耶利米书哀书啊，耶利米哀书三章22-23节，我们不至消灭，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因为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都是新的，他的诚实极其广大。弟兄姐妹，神每一天赐给我们有新的怜悯要赐给我们。那么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每一天有神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是有怜悯给我们。每一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 得什么干什么，是领受神的每一天新的一个怜悯给我们，新的恩典给我们。那我们是不是每天在领受神的恩典呢？这里面告诉我们，每早晨都是新的，那意思就是说神预备每早晨要给我们新的怜悯，新的恩典的。我们是不是每天在 领受这样的恩典呢？我们是不是每天领受这样的 神的一个新的一个怜悯呢？神有的时候是有，我想恐怕神有的时候从早上等我们去领，一直到晚上都不看不见我们去领受这样的一个恩典和怜悯的。或许我你说我也会来到神的面前呢，但是就匆匆忙忙几分钟嘛，有没有？神呢，我很忙呢，我很忙的。神知道我们忙，神知道我们，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们有了神以后，那些忙自然而然都会消失的。因为他最重要，你抓住了他，你所有的都有了。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每天来到神的宝座面前得神要赐给我们的恩典呢？第三个我们要分享的，因信得以神为乐啊，因信得以神为乐啊。这个我们来看这里的经文，他说并且欢欢喜盼望神的荣耀啊。第三节，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那么然后这个第十一节呢，是以这个最后四个字是以神为乐的，以神为乐的。我们看到这是和合本的翻译的翻译，两个欢欢喜喜，一个呢是与神为乐。那么这个三个翻译呢，原文当中它是一个字，只是中文呢把它翻译的这个好像是这个啊比较花巧一点，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三个字其实在原文当中其实同一个字，就是当我们这个因信称义以后呢，我们是以神的荣耀为喜乐的啊。这个他的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这个喜乐的意思是什么？欢欢喜喜的意思，他的这个原来的字的意思应该是以神的荣耀为喜乐的。那换句话说，他没有这个说其他的，他这个告诉我们是无论顺境或者逆境怎么样，都是因着神有神的一个荣耀而喜乐的。那神要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喜乐，神要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喜乐。那第二节当中欢欢喜喜，这个我们往往会讲到这个是顺境的时候，第三节就不一样了。第三节当中讲的是什么呀？是患难中的喜乐。然后呢，这个忍耐生老练，这个老练的这个中文的和合本翻译的也许拗口，他这个原本的意思就是说经过磨练以后的这个人格，经过磨练以后的这个人格啊。那意思就是说经过忍耐以后呢啊，你的磨练的人磨练你的人格了。顺境中的喜乐人人都会很容易接受的，但是呢，我们是不是愿意接受这个逆境中的患难中的有没有喜乐呢？我们要注意，我们认为不好的可能是对我们是最好的，我们现在面对的很多不好的光景，我们认为所这个难处的光景，有挑战的光景，有患难的光景，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我们记得这个约瑟在创世纪当中有个约瑟，约瑟被卖到埃及啊，又在这个被他哥哥卖到埃及，又在那里坐牢，对不对？结果呢，很多年以后呢，他遇到他哥哥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怎么样？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这表明这个约瑟后来真正体会到神的主权和神的美意，从内心呢是充满了这样一个喜乐，这个喜乐是超过环境的，他意识到。自己的痛苦是神拯救他人计划的一部分，这是神的一个荣耀，这是神的荣耀。在新约当中，这个门徒啊，门徒这个为受苦而喜乐，对不对？那保罗我们更不要谈了，我们已经在讲台上讲了很多次了。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面讲赞美神，有一个喜乐的心。那么这些都是在逆境当中因信神而有的荣耀的这个喜乐，他们发出赞美的啊。那么这样的例子呢？也是常常在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有这样一个美好的见证的。我在国内呢，这个有一次带我一个不信主的一个同事呢，啊，去敬拜，啊，去参加敬拜，啊，当然这感谢神了，这个同事他最后是信主了。 那敬拜结束以后呢，我问他，我说你在这个敬拜的时候有什么感受？他这个他因为从来没有来过啊参加这个敬拜，他说我搞不懂一件事情，他们这些诗班的人在唱赞美诗的时候，但我看到有些人在流泪，而且呢，这个会众好像也有些人在流泪，啊，他说他们的表演的时候，他们其实没有控制好感情，啊，没有控制好感情。那我说这个我除了叹口气以外，他不懂以外呢，还能我能做些什么什么工作呢？啊，我能怎么解释呢？我告诉他，这不是在表演哎，这不是在表演，这是向神献上感恩和赞美。里面唱歌的这些弟兄姐妹都是自己的真实的感受，他们流泪是真实的一个赞美的。这些弟兄姐妹，他每个主日都存着感恩的心来敬拜赞美的神呢。每一个人坐在这个前面的这个敬拜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刻骨铭心的一个见证的，有神的一个恩典在这个当中的。有的人我知道啊，这个有的人是这个身体被主医治了，对不对？有的人的婚姻被神挽救回来了，有的人这个他们在患难当中神成了他们这个随时的帮助了，他们因着信因着神的荣耀彰显在他们的患难当中，他们看见神的荣耀，他们在那里感恩流泪的。弟兄姐妹，我想这样的情况我们不少弟兄姐妹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的，他们不是在表演，他们是用心灵和诚实在敬拜这些这位真诚的，这位荣耀的主的，他们的赞美是从内心发出的，从内心发出的。啊，我想这个见证不是希望不是给诗班压力啊。你们唱歌唱诗的时候不一定要这样的，啊，这我们只要存着感恩的心来赞美神就可以了。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我们因信神要得着以神为乐这样一个生命的，是以神的荣耀为喜乐的。无论我在什么光景当中。我在难处当中，因着神的荣耀，神与我同在，我是献上感恩和赞美的，这是我的喜乐的啊！这无论顺境和逆境都是一样的。第四个我们要分享的啊，这个经文很长啊，这个前面讲到这第五节讲到这个圣灵将这个神的爱浇灌在怎么样我们的心里面啊，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么然后呢啊，是后来什么样的爱呢？啊，这里面讲的非常清楚，有三方面的爱啊。我们要知道，这个一个人信主怎么样，也是圣灵的工作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怎么样，没有人能说耶稣为主的。那第五节以后呢，他说这个圣灵呢，要将神的爱呢，是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的。那么这个爱呢，我们没有的，这个是阿加培的爱啊，是一个完全舍己的爱。这个爱我们生命当中是根本没有的。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爱，但是不是阿加培的爱，但是神这个借着圣灵要浇灌我们。这个浇灌两个字啊，如果你去查字典的话，这是一个大量的一个充满，它不是一个针管一滴一滴一滴一滴啊，这个拉斯维加斯缺水的那好像很多这个树木都要灌滴灌的，它不是的，它是来啊这个大量的供给的，充满给我们的。那么这个舍己的爱呢？他在这个下面的经文当中呢，他是有三方面的体验的。那我把这个红字都打用红字来表示的。第一个呢，像我们还在软弱的时候，我们身体软弱，我们灵性软弱，这个软弱是两方面的，身体和灵性的。还有这个我们在这个犯罪的时候啊，我们在犯罪的时候，还有呢，我们是与神为敌的时候。弟兄姐妹，与神为敌什么意思？我们是站在魔鬼这边的。我们是站在魔鬼的这边与神在征战的，啊，基督呢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就是这样舍弃了。那用罪人的思维呢是想不通这件事，但是呢神就这样用这样舍己的爱来赐给了我们。那么这是神借着保罗告诉我们啊，我们领受的什么样的爱，我们领受的舍己的爱。那么这三方面的信息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是舍己的爱，啊，我们没有这个爱。只有不断的，我们只有从神那里不断的领受这样一个舍己的爱，才能够活出基督的爱，这个世界上最真的爱，也是最完美的爱。啊，有人一直在这个世界上找真爱，啊，要找真爱，啊，这个，前几天是看了这个一个新闻，啊，反正也是蛮好笑的。一个女孩子呢，几次谈恋爱呢，她都没有成功，她要找真爱，她没有成功。 那么他呢是有一些失望，有一些失望。那他就到了这个一个网站当中呢，把所要自己想象当中的真爱呢，输入到这个 AI 的一个网站上，看看有没有给他好的一个建议，因为他要寻找人生的一个最爱啊，真爱啊，因为他在谈啊，这个他希望这个有一个美好的一个人生的伴侣是真正爱他的。那么他输了几个条件进去，第一个呢，身材呢不要太高啊，他这个比我稍微高一点就可以了，身材不要太高。那么第二个呢，这个喜欢穿正式衣服啊，这个他不喜欢穿这个啊很随便的衣服的。那么并且呢，要和他一样喜欢水上运动的。喜欢水上的运动等等等等，他把这些在他所认为要得到这样一个真爱呢这信息的输进去了。那么这个 AI 呢，这个就收集到这个 AI 电脑就收集到他这些这个信息以后呢，就给出他的一个答案。你们想得到吧？两个字，企鹅。企鹅。神真正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真正需要的就是这一位救主。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当我们因信领受到神的爱以后呢，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什么？圣经清楚的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在弟兄姐妹之间要活出这样的爱的。这是在约翰福音第13章34到35节的经文。我们一直嘴上讲啊，圣经当中讲这个彼此相爱啊，彼此相爱，对不对？教会的弟兄姐妹应该彼此相爱啊，彼此相爱，就你爱我，我爱你啊，对不对？彼此相爱，耶稣在这里面自己做了一个解释，他怎么解释的？弟兄姐妹，我们看看，他说，要这个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然后他解释怎么，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耶稣怎么爱我们的？舍己了，把命放在十字架上去。当然，我们不需要把命放在十字架上。他一个中心思想怎么样？耶稣在告诉我们，彼此相爱的这个核心的内容就要做出来，是一个舍己的意思，弟兄姐妹，这是彼此相爱的这样一个信息。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说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耶稣讲的彼此相爱是舍己的爱，是舍己的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要应该活出这个舍己的生命，这是个愿意给的生命。我们这个第五节当中讲的非常清楚，圣灵浇灌神的爱给我们，对不对？浇灌我们这个爱怎么样？这个给了我们这个爱是一个给出去的爱，我们领受的是这个东西。有人来到教会的目的，他说是要得着爱的，要得着爱的，啊，这个没错，啊，这个是你们应该来爱我的，我来到教会当中啊，你们应该爱我，因为你们是这个有爱的教会嘛，对不对？应该给我的，是的，没有错，应该是弟兄姐妹应该给你爱，但是弟兄姐妹应该也要知道，这是彼此的，我们都应该要活出这样的爱。我来到教会当中，也要给出去这样的一个爱的。啊，真的很多弟兄姐妹他来到教会，他是要领受的爱，啊，但是呢，在领受的同时，你要知道，你也要活出彼此相爱的心，啊，这个我在原来的教会当中，这个我好像跟他弟兄姐妹分享，我在原来的教会当中，啊，常常看到一个弟兄姐妹，啊，这个星期这个组织看到他，那么好几个星期以后才能够看到他，那我就有一天问他，我说，哎，你最近还好吗？他说我很好啊。我不错，我说我好几个星期没看到你了。哦，他说不是的，他说你们教会很好。我发觉我隔了几个星期以后来以后呢，弟兄姐妹都对我非常热心，都关心我了。这个有问题吗？对不对？你主日敬拜怎么是要为了这个东西啊？啊，为了要人家关心你，所以说隔几个星期再来，啊，都走偏了。啊，所以说我们要记得，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爱别人的，都是要爱别人的。我来教会的目的不是为了得着，是愿意给出去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是人人都要愿意给出去这样的生命。虽然可能我并不富裕，对不对？我并不，但是我也要给出去这样一个生命的。弟兄姐妹，这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东西。而且呢，我越给出去呢，我不是越给越穷，我是越给越丰富的，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是圣灵浇灌给我们的，啊，是大量的，是这样的一个爱要活出来的，啊，因为怎么样？你千万不要认为我给出去以后我会越给越穷，是因为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施比受怎么样是更有福的。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啊，让我们看到当一个人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以后呢，你是要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本来是我们是与神为敌的，但是呢，借着你借着基督，啊，让我们与神和好的，使我们可以站在这恩典当中， 有欢喜，有盼望。求主帮助我们，无论在处在我们顺境和逆境的时候，都能够让我们借着神的荣耀过一个以神为乐的人生。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出荣神益人的生命，让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